psyche。阿云低着头，用镊子和虫针，把盘子上的一排端子斑蝶翼一片一片粘在画布上。如果退远一点看，就可以推测出来，他正在用蝴蝶的翅膀拼出星空。这个工作不需要爱，只需要专注。用端子斑蝶翅膀拼出来的星空，比真正的星空还要深邃、黑，而且没有尽头。屋子大概有四五十平，里头排列着六张大概三米长的铁桌，桌子上铺满了装着蝴蝶尸体的铁盘，每个铁盘里的蝶尸都不一样色系，有黑色的盘子、红色的盘子、黄色的盘子、白色的盘子、花色的盘子，就像颜料盘一样。其他地方布置的颇为家居，有一个放杂物的木橱，放工具的抽屉柜，墙上挂着碾米厂送的日历。在那些长铁桌前，依序坐了二十几个像阿云这样绑着头巾的女工，年纪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不等，她们都因为专注而有一种肃穆的神情。屋子弥漫着沉静的气氛，阳光从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光线里的灰尘飘动。阿云在这群女工之中，没有比较显眼一点，也没有更平凡一点，就好像一只普通种的蝴蝶。不过阿云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个，他正在制作一种叫做蝶枝贴画的手工艺品，就是用各种蝴蝶的翅膀拼出一幅画来。阿云手中的这幅是关于夜色降临的小镇，天空的部分得用上500只蝶的前翅，大概就是小镇的全部人口了。有时候阿云觉得这工作真好，比起夏天来说，不必晒黑又不用流汗。有时候阿云也觉得这工作真不好，得杀死这么多蝴蝶才能拼出一幅大家看到说啊真水的东西。况且如果有人说女孩子水，她可以理解，但说用死去蝴蝶的翅膀拼出来的画水，却有点超过她的想象。阿云有时会像这样胡思乱想，但多数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只是一面看着右手边的原图，比对底图上的草稿，而后专注地把剪裁过的蝴蝶翅膀粘在纸上。这样的工作时间过得好快又好慢呢。每个女工的旁边都有一个篓子，那是用来装切掉蝶翅以后的蝴蝶躯体的。被切掉翅膀以后，蝴蝶就完全不像蝴蝶了，而是一种惨淡、褪色、既无生气也没价值的东西。它们被丢在这样的篓子里，然后在下班的时候被集中在一处丢掉。下班铃声响起的时候，阿云会用没有人听到的声音长长地吐一口气，把头从难以计数的蝴蝶翅膀里抬起来。由于贫血的关系，这时他会有一点点头晕。他和工厂的姐妹们疲惫地走出厂房，在水槽清洗手指、手掌、手肘和手臂上的蝴蝶鳞粉。鳞粉随着水龙头的水流入水槽，形成一条细细的发亮的涓流。顷刻，那个洗手台变得不寻常，太美丽了，以至于让人不知道该不该称之为洗手台。阿云骑上单车回家，回家的路上总会有活着的蝴蝶飞过去，通常是在蝶画里被拿来做白色颜料使用的普通种文白蝶，这种蝴蝶是最廉价的。这时忽然一只罕见的绿颊蝶飞过去，阿云闻到了它的气味。阿云有一个肉眼看不出的能力，他不必用针 把蝴蝶的翅膀挑开，就知道它们的性别，这是一个秘密。它从未告诉过别人。它闻得到雄蝶的味道，那味道像是有人用手挽住了它，让它身体震动了一下，压下了刹车。阿云把车停在阿发杂货店的公用电话旁，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投进公共电话的圆孔中。拨到最后一个号码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在响声开始之前，就把话筒挂上。他伸出指头，从退避孔里把零钱掏出来，用同样的一块钱，进去杂货店，买了两颗金柑子，然后把其中一颗放到舌头底下，这样就能不想他顺利骑回家了。阿云想，只要两颗金柑的时间，杂货店的曲盘正在放歌，不知道为什么，那歌声好像随着呼吸进入了骑在脚踏车上的他的身体，然后他掉了眼泪，就好像不断往地底深处挖，终究会冒出地热，就像溪底的鱼游过时，水面会出现一阵小小的漩涡。他的眼泪对多数人来说都没有意义，甚至连对他自己也没有意义，而他一辈子都再也想不起当时流泪的原因。就在认识阿巴斯，与他渐渐深谈以后，非常意外的，安妮回我信了，但严格来说，那不算是一封信，比较像是一段文章，一段我不太确知是真是假，是小说还是陈述事实的文章。我将信件读了三次，确定里头并没有什么给我的隐匿讯息，于是开始思考该怎么回这封信。我在心底做了几个假设：第一，信根本不是给我的，安妮记错了；二，信不是给我的，寄给我的也不是安妮，是某种系统错乱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这两种可能性我都不必有什么反应。比较麻烦的是第三种可能性，信是给我的。如果是这样，或许我的回应将会决定是不是有下一封信，也会决定我能不能从安妮那边得到关于脚踏车的讯息。我很快地打消了问阿巴斯的念头。从和他几次谈话的经验直觉判断，他和安妮正处于一种我把他称为交离的状态里。他们虽然分开了，但心的某部分还连在一起。交离的时间长短谁也说不准，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和阿巴斯的交情并没有深刻到可以探问他心底的真正想法。也许他们是决意要分开的，那么麻烦的地方就是，可能我提及对方的任何事都会让阿巴斯的心底起变化。我也想过，如果他们曾是一对长时间的情侣，阿巴斯显然不可能对脚踏车的来源一无所知。我推测他只是不想提关于安妮的任何事而已。他接受了我这个朋友，但暂时无意跟我谈安妮以及关于他的任何事，应该是这样吧。我对阿巴斯讲的二高村与老邹脚踏车故事的后续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我更想知道把车借给安妮的车主究竟是谁。无论如何，答案是在安妮那边，同时与两个人接触应该不会冒犯了谁吧。这使我开始认真思考该怎么回复这封信。由于信里提到叠化加工，我遂到网上无目的地搜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没想到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我过去对这些一无所知，于是我趁着假日到图书馆也翻找了一些资料， 拼拼凑凑写成一段文字。1904年明治37年来到埔里为伐木工人担任按摩师的朝仓喜代松受人之托帮忙搜集蝴蝶标本。朝仓雇用的捕蝶工人有一个叫做余木生的台湾少年。余木生因患有胃病每回上山时都会带着一瓶药酒以备不时之需。有一回他不小心把药酒打翻了没想到酒香竟吸引蝴蝶前来吸吮特别是当时朝仓要他特别搜集的枯叶蝶更是大量的聚集多到就好像整颗栓皮粒都落尽的叶子似的于是这瓶药酒变成了余木生独特的捕蝶窍门他总是在山径旁倒些药酒然后坐在森林里等待不多久便吸引各种蛱蝶前来他在现身用网子盖住陷阱用这种方法偶尔会捕获相当罕见的蝶种那是1917年的时候彼时担任铁道枕木工一天的工钱是6毛钱但余木生光靠采蝴蝶标本一天就可以赚超过1元。余木生偶尔在林子里的时候不禁思考这意味着有几十个孩子帮忙采集的巢仓收入一定很可观。在森林里看着蝴蝶一只一只飞下陷阱的余木生问自己真的要一辈子替别人捕蝶吗由于捕到的蝴蝶得先做处理隔年朝仓干脆在埔里成立全台湾第一间蝴蝶手工艺加工厂叫做埔里社特产株式会社加工厂将捕捉到的蝴蝶卖给日本明和昆虫研究所以及一些学者也从事鸟类与蛇类的标本剥制朝仓本人就是一个技术相当好的标本剥制师不过朝仓并不是一个老实的商人他曾卖给知名学者松村松年生天凤蝶的改造标本对想要发表新种的自然学家来说获得不完整标本和完整标本的差异很大价格当然也相差甚大朝仓当时所获得的标本一边尾图已经断裂因此他刻意将另一边的尾图也剪掉以便冒充是完整的标本高价卖给松村收到标本的松村松年因而误以为生天凤蝶是无尾图的种类并据此发表了报告那当然是一篇失败的论文另外朝仓售出的日本虎凤蝶以及黄缘蛱蝶虽然采集地点都标示台湾但日后都不曾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被发现过这很可能是他从别的地方取得的蝶种混充是台湾生产的蝴蝶卖给当时急于发表新种的学者所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原本受雇于朝仓的余木生暗中得到销售往日本的管道于是便用了攒下的一些资本在1918年成立木生昆虫采集所自己做起采蝶的生意那时埔里盛产各种蝴蝶的名声已经传到日本了许多中学生因此下休的时候就到埔里采蝶镇上由日本人原田元吉经营的日月馆也因此成为热门的住宿地点余木生的次子余清金是他的继承者1942年美国的广告公司向余清金订购1000万只蝴蝶为了一个奇异的用途他们打算在广告信封上用玻璃纸放置蝴蝶以便让民众愿意打开信封看里头的广告余清金衡量当时自己手下的人力 不敢贸然答应，就先供应了50万只。没想到夹上蝴蝶的广告传单效果奇佳，为了应付逐年增加的订单，余青金遂架构起全台的捕蝶网络。鼎盛时期有近2000个捕蝶人协助他采集标本，数百位女作业员进行加工，蝶翼完整而美丽的通常都做成标本或其他工艺品，而蝶翼有残缺的个体则成为蝶画的材料。蝶翅贴画要先绘制原稿，有时模仿风景明信片，有时则模仿名画，或者直接找画家或美术老师绘制底图，然后依图案逐一选择适合颜色的蝶翅，经过修剪以后用橡皮筋胶或南宝树枝粘贴上去。当时是非常昂贵的手工艺品，是许多欧美人士喜欢的客厅装饰。余青金每回到工厂，看着每一个都认识的女工埋首于工作，总觉得这座山、这条溪庇护了这个隐藏在岛屿核心的山村。